他本人的修正呢，就是他以前的时候学过华严啊，学过般若，也学过，也参过禅，然后后来碰到了二祖，二祖就说你何不来修心中心，他就修了。后来的话，元音老人他那个就把自己的文集啊什么的，大家给他整理整理，他要出版，大家把出版的这个文集的名字叫做元音老人文集，因为我们都看过王香禄上师，他叫王香禄居士全集嘛，对吧？所以说他就把自己的合集起起来叫元音老人文集。后来那个就是让赵朴初看见了，赵朴老他本来想请，就是我们的师新中心的要请那个赵朴初去题字，结果赵朴老一看，觉得这个书写得非常非常的好，他说这个书给改个名字，就叫《佛法修正心要丛书》啊，就是元音老人文集就改成了。那么《佛法修正心要丛书》里面，其中有一篇文章，就是这篇文章是放在了元音老人文集的首页。这个文章实际上，这个文章老人写出来以后，就是让那个老人的弟子宋志明拿去在禅刊上发表了。就是禅刊的当时的编辑就是净慧大和尚，那净慧大和尚一直都说他从元音老人这儿也有好多的受益良多，因为他当时是禅刊的编辑，所以就说写得非常的好。后来的话，禅刊还另外的再约元音老人再投过稿，但是元音老人当时还批评宋志明说他多事儿。所以当时的时候就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吧。所以元音老人的著作里面有一篇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这个就是略论明心见性。略论明心见性之所以有代表性，它主要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它是元音老人就是手写的，它比较有力量。第二个就是元音老人他最提倡的就是在所有的说法中最提倡的明心见性，那么这个就是围绕着明心见性说的，所以说他是元音老人文集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因为一般我们学心中心法，大家组织一块学习，一般都学的就是两篇文章，第一篇是二祖的乙亥讲演录啊，那个就是对于世间法啊，怎么修行啊，初步的这些都有一个诠释。元音老人的最有代表性呢，就是这篇略论明心见性。略论明心见性全部都是围绕着开悟这件事儿说的。那么开悟这件事儿叫做明心见性，就从明心见性围绕着这个核心展开。告诉这个主要的分呢，就是分成五大章节吧，我记得是五大章节。第一个章节是叙说，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提明心见性这个话题啊。第二个章节就是第二个章节是提明心见性的意义是什么。第三个章节就是怎么样证得明心见性。然后呢，明心见性呢，那开悟之前是盲修瞎练，开悟之后的这个悟后真修是怎么修，然后呢又怎么除习，怎么保任。还有就是我们学佛的人的最终的归宿问题，最后一个是结论啊，大概就分这几个部分啊，我记得是这样的。那么我们今天就是从叙说开始学习，叙说的这个我们作为网站，我们都是先引用这个，大家要是想看的话，也可以就是看这个，我不知道清楚不清楚。你到网络上去找这篇文章很常见，你也可以搜我们的网站，都可以搜得到，我们的网站有必要说吗？大家能搜到不？
一般都是的。
对，行，行。这个叙说的这个地方就是说到了，这明心见性是咋回事啊？我们为什么要提倡一个明心见性啊？他用很简短的语言说的。第一段，我等众生从无始旷劫以来，迷失自己本来面目，任妄为真，换奴做狼。妄起贪嗔造业受报，如春蚕作茧，自缠自缚，没有解脱时。愚者无知，安受困苦，不求解脱；智者虽知生死是大苦海无边，欲求解脱而苦无其门。如古之外道六师，叹宇宙万有之缘起，不曰神我，即为明地断灭。今之科学哲人，究人生万物之根源，不言二缘，即言一缘，虽各言之凿凿，极尽玄妙，然皆如盲人摸象，无有是处。这是说我们众生的这个情况，他说的这个佛教言语比较多，那大家看着如果有不明白的随时问啊，这是一个书面语，所以就简单的翻译翻译吧。其实老人写的都挺详细的。这个佛教中有一句话叫法不孤起，仗因缘生。我们如果参加过庙里的什么法会，经常看到这句话。这句话就整体的说了一下佛法的这个因缘。佛法这个因缘就是由于众生有求解脱的心， 又找不到门路，就这个时候佛才出世。如果大家没有求解脱的心，没有从出轮回中出离的这个心，佛法不可能出世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从哪儿啊，从哪儿为什么要有佛法，是因为众生他病了，所以要有佛法。我等众生就是我们这些众生啊，所有的这些众生啊，从无始劫以来，不是这一生了，从无始劫以来一直一直的都是迷失自己的本来面目，认妄为真，就是那些妄想啊，认那些为真，换奴做狼，就世间法的那些都是属于奴啊，只要是有相的它都属于奴，这就叫做换奴做狼。比如说吧，自己的身体，认自己的身体是自己，认自己有一颗肉团的心，认自己的头脑是自己，认思想是自己，这都属于是换奴做狼啊，换奴做狼。由于这个世界是虚，这个世间相啊，这种的虚妄，他无始劫以来就认假作真，非要妄起一念认一个什么东西。由于这种的无明涌动，就有了这个无明缘行，行缘识，最后一直乃至于有生老病死的十二类众生。所以叫认妄为真，换奴做狼，就有了这颗心，又有了这颗心对应的外境，两个又来回的就是交缠呐、啊，所以就有了现在我们的这种人生啊、家庭啊、命运啊等等的这些。那么从这个地方呢，就这是本来是虚幻的，但是在虚幻里面错误的就起了贪嗔痴慢疑。哎呀，我要什么我得不着，我就特别的恨，然后我一定要得到。耿耿于怀就在这里，这就叫造业受报。你去造作它就受报。这个业啊，当然了分两种，我们今天能来的这些人呢、啊、他都是好人。业实际上的话，他本身他就是就像什么呢，业在佛教里头的这个业力啊，就像是我们现在说的科学中的万有引力，你看不到它，但是它自然有一种牵引性，你不跟着它的不跟着它走也难，是这样的一种的东西。那么业是不是分三类，善业、恶业和无忌。善业恶业就说得非常清楚了，好的和不好的，还有一种不好不坏，那就属于无忌。比如说我呆坐到这儿什么都没干，这就属于无忌业。就是业它本身就分三种，那么造这个业，随着这个业力你就受它的牵引，就受报。你做好事得善果，做恶事得恶果，就这样随着这个而受报。而这个善恶又在变化的，你的心态随着这个环境，好的环境和坏的环境，随着他们而起伏变化。环境好了你的心态就好一些，环境了变化了，这个善的都降完了，你就开始跟环境糟糕了，随着环境的糟糕你的恶心又起来了。所以它是来回循环的，一直在来回循环，造业受报。就像是春蚕作茧，那蚕作茧就把自己给缠起来，自己缠起来自己出不去了，所以说自己缠的自己把自己给绑起来了，就这样没有解脱时。就是这样，也就是这个世界是妄起的，我们不由于我们的妄心而感得了这个妄起的世界，然后我们又被这个妄起的世界影响，在这里头出离不了。就是这样，这就叫春蚕作茧，自茧自缚。愚者呢，愚痴的人呢、啊、不知道，他就在这忍受忍受忍受，我们学了很多的方法让我们去忍受忍受，安受这种困苦。然后为着那一小点的可怜，为着那一小点的所谓的一种快乐呀或者什么呀，就是很可怜，一直忍受着那么多的苦，这是愚者。这是说的一般的世间的人，世间的人就是为了那一点点快乐，或者跟别人攀比的一种快乐，就受了很多很多的苦，他也不吭声，他也不说，他就在那受着受着。这娑婆世界的特点就是这个特点。娑婆的意思就是堪忍，堪忍就是他特别苦啊，不好忍，但是我们还是挺堪忍的。堪忍，这愚者无知，安受困苦。这是说的世间的人。那么还有一些人呢，他知道，哎呀，这个生死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儿，除了生就是死，死了之后又生，生了又死，来回往复，来回往复，好像没有边儿，不知道怎么能够解脱。所以呢，他想求解脱，但是他找不到路。那么从这个想求解脱的这一波人里头，还有一些人就发心思索了。也去探求。那么这里头就分了两波，一波是外道，还有一波现在流行的科学和哲学。那个古时候的那个外道六师，就是他们也在说呢，我们的人生从哪里来呀，要到什么地方去啊，这个世界是怎么形成的呀，他们也有一套东西，所以他们在探索宇宙万有的缘起，他们最后就有了错误的认识。 这种错误的认识，有的人就认为这个世界是从冥地开始升起来的，这是比较有名的神我、冥地和断灭。什么叫做神我呀？就是上帝，上帝他是不生不灭的，上帝他是永生的，上帝造出来的这一切啊，那么上帝他是永生的，这一切是生灭的，但是上帝他是不生的，他是不灭的，他是永生，他不灭。那既然一个就是这个东西是特别的了不起，然后一切的东西虽然变化，但是这个东西不变化，这个东西它造出来了这个世间，这个东西非常的神秘，所以它叫神我。神我的意思就是有一种神奇的主宰力量啊，有一种神奇的主宰力量，这个东西就叫做神我。那实际上的话，如果是一个神奇的不灭不灭的永远不变的一个东西造出来的这个世间种种的生灭，这都不符合我们的常识啊。因为我们看到的这个世间无不是生灭灭生成住坏空的变化，我们不可能看到有一个东西造出来了另外一个东西，然后这个被就是制造者这个是永远不灭的，没有这回事儿，这种现象根本就不存在，我们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东西，但是它就用一种神秘的不可见的来强化来说有这个东西，所以这是一种错误，这是一种错误。比如说我们去找这个锻炼出钢铁的一种的机器，那么这种机器即便是能锻炼出来钢铁，这个机器也会损坏，最后以至于这个机器完全不能用。所以说什么东西它都在变化，不可能有一种东西它本身是坚固的，然后它所产出来的东西全都是不坚固的，这根本都不符合我们的常识啊，所以这种叫神我，这是第一种的。其实有六十，要是再说起来的话，有96种外道。我们现在的人多多少少都有外道的思想。那么第二种呢是冥帝。什么叫做冥帝呢？他就认为这种东西是介于物质和精神之间的这样的一种的东西。你说不上来它是什么，说它有它是没有，说它没有它又有，像是能量啊，就是这一类的东西。那么这一类的东西它慢慢的就生出来了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物质世界精神世界在互相的影响，互相的影响，最终有了我们的人类以及人类所面临的这种世界，这就叫做冥帝。它是通过25种循环次第最后造出来了这个世界，这就叫做冥帝。冥帝就是这个东西它自己也说不清楚是有啊还是没有啊，搞不清楚，这就叫做冥帝，就是非有非无啊。这个东西断灭就是人死了就没了，哎呀人死如灯灭，这种思想我们普遍的就是这种思想，这种思想就叫做断灭。你说活着要好好的吃啊，好好的喝呀，孩子你说你不吃肉你不娶媳妇儿你太可惜了，就是应该这样好好的趁，既然是死了是断灭，又要趁着活着好好的享受，享受完了再死，不考虑死后还有没有再生，不考虑因果循环，不考虑这些。那么这一类的这种呢，趁着活祥的，反正死了啥都没有，这种就是断灭啊，断灭，这是三种比较典型的外道思想。那现在的来说的有科学，科学它就认为一切的物质，一切的世界它是由物质产生的。比如说我们的人没有这个物质世界，你哪来的精神分析啊？所以说物质是最重要的。那么这个物质是可以衡量的。啊，这是科学世界。还有哲学，哲学它也有思索，怎么去啊？哲学它有一套思索的方式，而他们里头派别林立，就是他们也在思索，他们对于人生啊，对于世界也有一种解释，它是怎么来呀、啊？怎么去、啊？这里头的门派就多，但是它企图就是用思索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哲学也是没有出路的。哲学家自己也承认，他这哲学界里头有一些难题是永远解不开的。啊，所以现在有哲学有科学，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哲学才对，科学才对，佛教不对，佛教是迷信，从小就学的是这个。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后来了长大了，然后慢慢的出来了，然后再发现这个世界不是像自己想的那样那么科学，也不是像自己的哲学那样那么的清晰，不是那么回事儿。然后自己再反观自己的这些观念啊什么有错误，有的人就慢慢的找到佛法来，有的人当然了有其他的种种的因缘吧，这样就来了。所以呢就是他们不管是拜道还是科学哲学还是像愚者，那么他说人生也好还是万物也好，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呀？他们说的不是说的二元就是言的一元，就是什么叫做二元一元，就是两种结合生出来了这个世界，或者是由于一种东西生出来了这个世界，这就叫做一元和二元， 就是就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世界要么就是有一种什么东西产生了这个世界，要么就是有两种东西它互相的混合然后产生了这个世界等等等等啊，都是这样说。虽然说的很复杂很复杂，但是他们说的在佛教看起来都像是茫然摸象，无有是处，一上来就这么说了。这是元音老人讲略论明心见性的第一段，就是说的是众生的迷惑。看看大家有什么有哪个地方看不懂的。
不是说我们是无善无恶那个心之本体嘛。然后
心之本体，心之本体的这个体不沾染这些。
然后比如说回到空性的时候的话，其实那个是没有善恶的，对吧？
空性不沾染善和恶，不沾染善和恶。嗯嗯嗯嗯。空性这个事儿，对，嗯，不什么？
不说，不谈善恶。
不是不谈善恶，体这个事儿的话，它涉及不到这些相的事儿，这些相属于是后面的这些在说的。体这个事儿说到本体的时候，它没有这些，本体就是本体，它不是用善恶可以形容得了它。嗯，
哦，
这个举个什么例子好啊？举个什么例子好？啊，牟尼宝珠。佛教里头经常说牟尼宝珠，牟尼宝珠，对吧？牟尼宝珠这个东西啊，是个透明的，这个透明的，它到了红色的环境中，它是红色；它到了绿色的环境中，它是绿色。你现在用绿色和红色来形容这个牟尼宝珠是不合适的，能明白不呢？
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的认知范围之内啊，比如在这个二元世界，我们可能认为这个是善的，那个是不善的，善因皆善果。恶因皆恶果，但是真正回到那个再往上走一点的话，可能你所谓的善也不是真善，所谓的恶也不是真恶。那我们作为我们修行人来说，我们怎么去界定这个善恶？谁可以做，可以不做？
啊，你说的这种呢，是就是还可以分成两点。你说的这个世界是二元世界，实际上的话，这个世界不就是按照你们的理解，这个应该不算是这种的，怎么说呢？就是所谓的一种的二元吧。这个世界是多方面的，多方面的，它是复杂的，不好说是二元的或者什么，是把它究其根源。说到根源的话，到底是由哪个根源来的？有的人说的这个根源是结合成两个方面，有的说是一个方面，是这样来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说的是善恶，该做善恶的事儿啊，或者什么的，还涉及不到。我们说的这个本体不涉及到善恶，是啥意思呢？这就是第一个，就是善恶的这些啊，它是因缘所生法，它是无常的，它是变化的。它变化的，在我们来看的话，善有善果，恶有恶果呀什么的。实际上的话，你要是再往上干，它都是非常非常迅速的，转瞬即逝的，它变化非常快，不值得留恋。这是第一种的。第二种的就是它实际上的这种的变化，它有这种的现象，它是由于各种的因缘合在一块，所以它呈现出来了这个相。而各种的因缘它也没有一个主体，各个的因缘还是没有主体，就这样扩散开，一切的这种的条件啊什么的，它并没有主体性。所以也就是说的这种现象，你虽然看到有这种现象，但实际上这种现象，由于这种现象不存在主体，所以它不是真实的。也就是你觉得你是得了善果，这是从世间法上来说，从出世间法上来说，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它整体来说的，你不能说哪个东西是你或者不是你。你虽然有自己的感受什么的，那是业力驱使让你误认为这个是你，实际上不存在你这个主体，它都是变化的。所以说善恶它是因缘和的，它是虚幻的。从这两个角度来说，那么这个虽然是虚幻的，从具体的那世间法上来说的话，还是要善恶分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佛教中是这么说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
好像有一点听得懂。
你的意思是我们不说善恶就是舍弃了善恶？不是的，不是的。所有的人修行实际上的话，他都有一个过程，都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什么过程啊？改恶从善，改恶从善了以后，那么再把善也舍弃掉，都有这个过程。但是呢，他如果只是改恶从善，他就走到外道的路上了。他就一直在善事上一直在做，那还是一种现象。而且这个善到底是善还是不是善，这世间法上这次说不好。 就是实际上它都有各方面的作用，就像是一个石头到了水里面，它沉下去了，同时它还能崩出来浪花，它有各种各样的作用，它有好的一面，它有坏的一面，它是复杂的。只能说我们的心能够不害别人，能够又利己又利他就不错了。二元就是说的从两种方面，二元就是两边啊，二元就是两种，二元或者是一元，就是它的出发点是有两种出发点，还有一种出发点，这叫一元二元。
而这个迷失自己本来面目，模式
自己的本来面目就是真实的你。比如说现在你长得这个样子，这是从你爹妈胎里出来的。假如说没在爹妈胎里头，你还有吗？还是你吗？还有一个你吗？应该还有一个你，哎，就是那个。
那何为妄？何为真呢？
何为妄？何为真？就是我们世间法上的这些东西，我们都是以为这些是真的。实际上，这些在佛教里头，这些属于虚幻的。还有一个是真心，真心那个东西是不生不灭的，无形无相的，那个东西是真。但是那个东西我们现在要是不正得，说起来显得很飘渺，但实际上这些全都是真心的显发，真性的显发。就是怎么说呢？说这个真啊，就这么说吧，你在又看着字儿，又能听见声音。你看你这个看字儿跟听声音是来来回回变化，但是看字儿的也是你，听声音的也是你。这个你它有一面，它是不变的一面。这个你呢，它也可以生也可以灭，生的时候是活活生龙活虎，死的时候躺在那儿不动了，或者你迷闷了，但是那里头还是有一个不变的东西，这个不变的东西是真实的，这个不变的东西是体，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是相，相是虚妄的，体是真实的。这个就是佛教里头我经常说的这个认妄为真，认妄为真就是把这些当成假的当成了真的。再举一个例子，现在我们在做梦呢，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梦，我们以为呀，真的，真的，真的，实际上是一场梦。至于什么是真的，你去在这去好好的修行，好好的去修行，去证得这个真心，当然是有一种真的。对你来说，如果没有这个真的，大家都是假的，那算了，都别学了。
我是刚才讲的，这个相
恶，
它一定就是一个相对，就是一个因缘。那因缘所说法，我说就是空。那它也就是说，通过这个。虽然是虚妄的不真实的，但是我们也要通过这个所谓的虚妄，就借假要修真，就达到那个本体，对吧？
借假修真的这个说的是对的，是对的。这个借假修真的这个，这就这么说吧，以幻破幻，以幻破幻，圆觉心修用的原词就是这个词，这些是虚幻的，但是我们不通过修行，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证得它是虚幻的，那就是光说自己这些是虚幻的，实际上是哄自己呢。还是要通过修行踏踏实实的证了，自己的心踏踏实实的落实到这儿了，这叫如实之自心嘛。所以说这个是需要好好修行，以幻破幻。就是佛法这个东西，佛就告诉你了，我佛法也是幻，但是你不用佛法这个幻，你不能够踏踏实实的破掉这一切是幻。这圆觉经里说的很清楚，知是空花即无轮转嘛，这就是幻，离幻。
知是空花即无轮转，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知道了这个幻，然后我们才会说是就是知幻即离，那这样也不是哄哄自己吗？
这样也不是啥
哄哄自己吗？就是我知道，但是我是你看我们现在你我看到也有你，也听到我在说话，也听到你在说话，
你的梦醒了，你是哄自己吗？
但是我现在我只是理上知道，但是
理上知道你就多提醒自己，在它能够让你的妄想执着轻一些的，它就有用，这叫关照啊，这个是可以的。就是你觉得，哎呀，这个一切如梦幻泡影啊，知是空花啊，这个我理上能知道，理上能知道。有的时候你能提醒自己，让自己少一点粘着，你就用。你理上知道，就是说你自己没有正德，但是你想这佛说的应该是对的，你不敢起什么就是二心呢，去怀疑他。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就去硬装着，就是是假的，你就这样装着就成佛了。就是硬提醒自己。佛教言我们就是让我们要做这种观呢。那金刚经不是说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吗？你就是必须要这么观，实际上不用你观，它本来面目就是这样的。但是你现在就是先做这种观，
这种观也是一种方便用，当前一种方便用的方法去实时提醒
自己。对，是的。所以说观照后面是要扔开这个观照的，不能一直抱着一个观照，那不对。
而那个知道知的那个知， 就是那个知识空花本无轮转，
知识空花既无轮转就没有轮转，
本无轮转，那个本无轮转是不是就是本来的那个面目啊？
嗯，不是，既无轮转就是就没有轮转了，即刻的即，立即的即，知识空花既无轮转。
哦，那知识空花就是说我们所有知道的一切，看到知道了解的一切全部都是虚幻的，是可以这样理解吗？
就是你了知道了，你知道了，就是简单来说就是你知道了，知道什么了，了知道什么了，这一切全都是假的，就像是你得了眼病，看到虚空中都是花，这世界的一切的万物，在圆觉经里面说，这就是你得了眼病，看到了虚空中有花，虚空中明明没有花，因为你得了眼病，你看到虚空中有花，这就叫知识空花。哎呀，你知道你这是病了才看到的，这不是真的。哎，你只要知道这个了，就没有轮转了，谈不上轮转。原来的时候我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齐老师就经常这样说呀，就是说的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幻，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我说的那明明对我来说不虚幻呢，这么真实，这我怎么可能呢，我都不可能啊。齐老师说你就这样子提醒自己，硬提醒自己，就是这就叫学佛，学着学着就成佛了，你得拿着这个硬提醒自己，这就叫做观照。你不能等到开悟以后再观照，那不对，不是那个意思。你现在就得硬提醒自己，拿着这些教理教言，你要能接受，你就拿这些提醒自己，这就是观照。明地是外道的一种，就是说古时候的印度，在印度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他是在96种外道中脱颖而出的。当时的时候的外道分门别类非常非常多，有96种外道，这96种外道里头比较突出的是六种外道。这六种外道释迦牟尼佛都从他们学过，学了之后发现不究竟，他后来出来了。那么这里面其中就有一种比较典型的叫做明地。明地的地就是说的是道路道理，就是这个叫做地嘛。你看我们听说有世地有真地，对吧，有如何是圣地第一义啊，这个地就是道理。那它的明地的意思就是说有25种，它有25种的，就是比如说是先有精神后有物质，然后精神影响物质产生了一种什么东西，这种东西又产生了一种什么东西，经过25个阶次，最后有了这个生物以及这个生物品种的一种面临的世界啊，就是这样的一种的理念，这叫做明地。具体的你要去查一查，了解了解，我们也可以现在查到，你要想学我们也可以马上打开佛学大词典查一查，你要查一查不？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刚刚讲的知识空花即无轮转，
然后我想理解，我想问一下，就是那我们说提醒的，就是说我看的，就是说这个花就是空花，这个只是我们现在提醒，不断的用佛的这个自见来告诉自己这是空花，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观照。那我等有一天我彻悟到了，我证到了，就是这是因为病目才空花，那是不是在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我明心见性呢？
明心见性，这是空花，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句话一知道，他马上就不用再说二话。你在这个句话上，你再产生种种的知解什么的，那就还不知道是空花，还不知道是空花。但是你可以经常提醒自己，知道的到这一句话这，他都不会再说啥了。没有问题，我们就再往下看啊。
释迦牟尼佛悲悯众生，诸苦无由，应现世经，教化众生。49年随顺时节记忆，说大说小，说偏说圆。说顿说欠，披肝逆胆，委屈贪是两种根本，一者如始生死根本，二者菩提涅槃原清净体，以阐明人生宇宙之奥义，皆是生死轮回之根由，必动身实自本心，见自本性，回复正常，出离生死。
嗯，就到这儿。这个比就是说的让大家给大家，这就叫做比。嗯，前面说的是众生迷啊，在轮回里头出不来。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说的是释迦牟尼佛在这种情况下应缘而出世。他可怜大家干什么？大家想出来这个苦，但是出不来，就出不来，这就叫做出苦无由。出苦无由的意思就是他想出来，但是他出不来，他没有什么 方法去出来，没有什么途径去出来，没有办法去出来，这就叫做出，就是众生他知道苦，但是他出不来，就是在释迦牟尼佛啊，如果你去读释迦牟尼佛传的时候，你就会知道那个古时候的那个外师外道啊，他禅定功夫很深，他什么都知道，他也能知道八万劫以内的事都是生死循环，但是他想出来，从这里的出来他找不到，但是他就那他也能够预言得到，他能够预感，他能预感到如果释迦牟尼佛出世了，这个事就解决了，但是他活不了那么长，所以他就告诉释迦牟尼佛的家里人嘛，他说只要他出世了，这个事就解决了。就是当时的时候的话，就是有这样的一种的环境，释迦牟尼佛就出世。所以说释迦牟尼佛没出世，他爹妈就防着他呢，怕他走这条路嘛。后来他翻墙跑的。简单来说，释迦牟尼佛的一生就是本来是个国王，他都气了，然后半夜翻墙跑出去做个叫花子了，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生。这说明世间法是不能够救众生的。如果世间法可以救众生，当国王已经是最便利的了，他跟世间法没有关系。好，我们再回到这儿，释迦文佛就是释迦牟尼佛啊，他是用言语音声来教化的，所以叫文佛。还有五佛呢，五佛就是直接的不听了，就是吼你吓你，或者是把你超度走了啊，这就叫做五佛。释迦牟尼佛他是用言语音声的，这叫文佛。释迦文佛悲悯众生，就想出离，但是出不来，没有方法出来，所以呢他就应着众生的这种需求，就现了世间来教化众生。释迦牟尼佛在外道里面学了之后呢，后来又修苦行，又修了六年苦行，最后出来了，然后在菩提树下自己参，最后睹明心悟道啊，悟道以后他就本来要圆寂的，要因为他说这个哎呀这个我法妙难思，他就准备圆寂了，这个也说不出来呀，咋说呀，没啥说的，说不了就要走，但是天人提醒他，为了众生还是要应该留下来教化，所以他就留下来。他先想到了自己刚开始跟自己一块修苦行的道友，就去找了乔春如啊他们这些，所以从这开始他就开始说法。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最后在双林树下圆寂，所以49年根据时节因缘，就是看他是什么样的人啊。他如果没有出离的，就告诉他世间是苦的，他如果知道世间是苦的，他想要有一个什么修法，就告诉他这个也不要执着，根据大家的各种的情况，你就着那个来说，最后把他们引，给他引到究竟义上来，这就叫随顺时节因缘。说大乘，说小乘，这是大小。说偏，说圆，偏就是说的他不圆满，这种叫偏；圆就是圆满的，这就叫做圆。说偏，说圆，说顿，说渐。说顿就是立刻成佛，说渐就是说次第啊，一二三啊，一出第二地啊，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等等等等的，就这样。披肝沥胆就是把自己的肝肠胆什么都给你掏搜出来，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完全的能说的都说了，就这样。就是本来的话这些东西都不值得说，但是他为了让大家能够明白，他用了不少大家的语言，大家的思维，就这样等于是落草委委屈屈的给大家开示。那么最关键呢有两种，就是根本的东西有两种。这个就是在楞严经里有说，楞严经里面说，楞严经的那种的那个就是我们用楞严经举例子，完全这些东西都在，因为楞严经它是有一个事出缘由的，是因为释迦牟尼佛给大家说法，然后发现阿难不见了。这个阿难呢，他是为啥不见了呢？他说他要去化缘。那释迦牟尼佛又说过，你去托钵化缘的话，你不要挑穷人，你不要挑富人，你应该走七家，能要到你就要到，要不到就要不到。他知道这七家里有一个女的，一直的就是想要跟他好，但是他说释迦牟尼佛说了我要走七家，就是他也不会躲，他 不会躲，他不灵活，阿难，他就去那个女的，结果那个女的思慕阿难已久，他妈看他思慕的太可怜，就交给了他一个，这个魔咒，就是那个摩登伽女的这个，就交给他一个魔咒，这个魔咒一说，阿难就失了魂，就上了床，差一点犯下大错。这释迦牟尼佛正好这时候也看到他为什么没有来，就是在这个时候，然后就把他叫出来了，把他让他清醒过来了，让文殊菩萨把他叫出来了。所以阿难非常的惭愧，就说哎呀自己定力不行，然后求这个阿难就求释迦牟尼佛给他说一下楞伽大定，然后释迦牟尼佛就从这个因缘就告诉他，那你不要着急，我们是堂兄弟呢，咱们俩是亲戚，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出家呀？ 阿难就说，我是看着你是一看你就是清净的，不是世间的污染生出来的。那释迦牟尼佛说，你怎么看到我的清净呢？他说，我的眼里看到了，我心里头就知道你是清净的。他说，那你的心在什么地方啊？哎，从这个地方就开始了，也就是从阿难出这个事儿，阿难要检讨自己，然后释迦牟尼佛就问他为什么出家，然后他说他的心想要出家，释迦牟尼佛就追问他的心在哪儿，从这儿展开就成了楞严经，是这样的。所以你就知道释迦牟尼佛有各种各样的委屈啊、方便啊，从这儿这个楞严经的七处真心十番显见说的都是明心见性的事儿。还告诉他修行的方法呢，具体的有楞严咒等等等等的。那么在这里面呢，阿难说了自己的问题以后，释迦牟尼佛就说了，就说了两个，这所有的这些问题，包括阿难的这个问题，都是由于这两种根本。这两种根本就是，一个是生死根本，一个是菩提根本。生死根本就是无始以来大家都在生生死死，都在生生死死，为什么会有这些生死死生生死死生这些东西，它根本的缘由是什么，这个就叫做无始生死根本，这个说的就是无明，这是第一个。大家由于这个地方破不了，所以大家一直在轮回，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那这个轮回有没有可能处理这个轮回啊？有可能的。那么出离轮回的希望就是还有一个东西其实一直在，不管它怎么样生住异灭，怎么样生死死生，怎么样的轮回，但是有这个东西，它这个根本一直没有离开过你，这个根本就是菩提涅槃本自清净，这就叫菩提涅槃原清净体。刚才说了牟尼宝珠，它到了 黑色的屋子里头它显得是黑色，到红色的那里它显得是红色，但是牟尼宝珠本身呢它是清净的，这个东西也是根本，就这个，只要有这个东西在，所以不管我们怎么样生死轮回，我们都是有希望解脱的。只要你肯，只要你愿意，你就按照佛说的方法去修行，有一天你就会醒，醒了就是解脱了。这个解脱的，当然了，世间的相来说，你看着它好像还是在生死什么的，但是它这种生死的话，只是因缘变化，对它来说的话，没有这种因缘变化。所以说从这个地方上来说，一个是无始生死根本，这个地方决定了轮回，还有一个菩提涅槃原清净体，这个地方决定了每一个人都会有可能从迷转悟的，因为他这个东西不管他迷成什么样子，这个清净的本体他没有失去过，并不是我们修行得到了什么，是他这个东西没有失去过，我们发现他就行了。所以这叫两种根本，这就是委屈开示两种根本，阐明人生宇宙的奥妙，揭示生死轮回的根由，让大家认自本心，见自本性，识自本心，见自本性。见自本性就是回复真常。刚才说了，牟尼宝珠被风尘已久，我们把这个灰尘给它去掉，让它发出它本有的那种光芒，这就叫恢复真常。恢复真常，这种真常一照破，它就把生死给照破了。生死是假的，它就照破了生死，就熄灭了苦轮。这是说释迦牟尼佛的。看看大家对这一段哪一点不明白，或者哪个词儿需要解释的。
什么叫原清净体啊？
原清净体就是本来就是它是清净的，不受污染的。就这么说吧，你的衣服脏了，实际上不是你的衣服脏，它只是外面沾上了灰，它个衣服本身它还是干净的。
就是不染。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
那这个清净体可以理解为就是无念吗？
不是。你说的那个无念是跟有念相对的，不是无念。原清净体它是体，它跟有念无念不相关，有念无念都是它的用，这是体的用。当然了，我们歇下妄想的时候容易发现它。我们做的就是歇，往下歇，然后就发现它，发现了它，知道它是，就发现哎呀，原来这个是真的，那个后面就好办了。修行的时候是要这么做的，往下歇，吸下这些狂心，吸下妄想。是要这样的，看看还有什么，这第三段了。
我等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临明空寂，与佛无殊，只因无明不觉，颠倒妄执，动乱不已，造业受报，才有共业展现山河大地，复由别业招来十二类生，由是周而复始，循环不已。故而生死轮回不息，今欲回复本来，今欲回复本来，脱离生死，首须绝破无明，以无明不破，以己逐物，渐进身心，生死绝不能了。
就是第一段说的是众生 迷惘颠倒，第二段说的是如来应世而出，嗯，给大家委屈开始是两种生死，两种根本。第三个就是说的是我们这些众生，就是本具如来智慧德相，这句话是在华严经里面说的，释迦牟尼佛睹明心悟道，他悟了道之后第一句话就是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所以我们一切的众生就是如来智慧德相的这个东西在我们这儿呢，它就是封尘住了。然后如来智慧德相也就是刚才说的本来面目，或者说我们说的那个圆清净体，那个东西灵明空寂，灵明空寂是什么意思啊？它是明的，但是这个明并不像灯光一样的这种的明，你能够抓得住，你能够感受得到，你一能抓住你能感受得到的，它就不是灵了，它不是灵了。灵就是说的你可以，它不是断灭，但是你抓不了它，它就叫做灵，它非常的灵巧，非常的灵巧，这就叫做灵。它就像就是怎么说呢，就像是虚空一样，但是虚空它不能够，虚空是没有东西你看不到它，但是它不像虚空一样麻木，你掐它它能疼，你叫它它能 A。 所以说它是灵明的。空是什么意思？空就是它不沾染什么东西，它不沾染物质上的东西，也不沾染精神类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去形容它。比如说我们说能量，能量它属于精神的东西，它这个空它既不属于物质，也不属于精神，也不属于我们心的种种的心，也不相干。在佛教中我们种种的心它也是妄想，它也是尘劳，它也不是真正的你。你认为你高兴了，你的人生要追求一种幸福，这就是换奴做狼。你认为那个幸福，你的心应该感受到幸福，这是你的终极目标。那么实际上的话，你的心本身它就是客尘，你关心它干什么呀？你还不仅要关心它，你还要让它达到一种幸福的感觉。这在佛教中来说，这都属于任奴做狼。空寂，寂就是说它湛然寂静的，这是湛然寂静的，它并不是起什么东西。空寂就是灵明空寂，这个也没有啥解释的。于佛无殊，这就是说的是本体上跟佛是一样的，但是由于无明不觉，颠倒妄执，颠倒妄想执着，妄想执着就是那个执着要揪一个什么东西，要认一个什么东西，这是一种错误，就错误已经无始劫以来一直这么错，一直这么错。就这样的话，由于就是想要一种明白，就这样，然后没有东西可以明白，就这样慢慢慢慢的就这样赶，就是赶得什么呢？赶得了要动，要有风啊什么的，风起来啊，风要动，一风一流动，它就有温差的不同，就有温度了。这世界慢慢的就这样就有了地水火风啊等等等等的，这就叫动乱不已，造业受报。所以呢，这个造业受报就是造作了之后，它就有它的果报。每个人的造作，比如说大家都去工作挣钱，对不对？大家都去工作挣钱，然后大家又各自的吃自己的，自己各自饱。所以说造业受报呢，就感受到了有共业有别业。共业就是我们共同的生活在这种的物质环境下，这就叫做共业，感谢山河大地。别业招来，虽然生活在同一种的物质环境下，但是我们各有各的命运呀，这就叫做别业招来十二类生，各有各的家庭啊，各有各的心态啊，等等等等的。这就叫别业招来十二类生。十二类生就是众生啊，在金刚经里不是说了吗，可以分成十二种种类，若卵生，若湿生，若化生，若胎生啊，等等等等的，一共有十二种种类的众生。就是共业感谢山河大地，别业招来十二类生，就这样周而复始，循环不已。山河大地它的特点是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它的特点是成住坏空，什么东西不管它再坚实的海呀、山也好，它都要变化。它这个变化在我们的肉眼看起来好像缓慢，但是实际上它的内部一直在变化。那么所以它的变化是由一个没有变成了一个形成，成了之后它又稳定了一段时间就开始败坏，最后又没有了，没有了之后它又慢慢的开始形成了之后又稳定一段时间，然后再败坏，再没有，然后再开始成住坏空，这是物质世界的变化。那么生命体的变化，我们的思想的变化，那个就是生住意灭，生了然后又稳定了，然后就变化走向败坏，最后又灭亡了，然后再生啊，成住坏空，生住意灭，就这样循环不已。所以生死轮回不息，现在要回复本来，出离生死，首须决破无明。无明是根本，由无明这个地方上才有了能和所，能感知的心和所感知的这个世界，才有了十二类生， 才有了生老病死。所以这些关键是在于无明，无明是非常非常微细的，是这个东西要决破无明，这个东西是微细的，但是它是根本，无明不破，那你这个趋势都在，虽然你遏制住它了，但是以后还会有这种趋势，无明不破，它就会一直迷，迷了的特点就是老是追逐外面的东西，追逐所谓的好，所谓的幸福，所谓的善良等等等等的，当然这是好人的，坏人的更糟糕了，那烧杀抢掠的，那是干啥的都有，骗，现在主要是骗的多，迷己逐物，渐进生心，渐进了他就开始环境不一样，他的心就不一样，两个来回的变化，心不一样了，又去折腾折腾，导致环境的变化，环境一变化他的心又变，两个来回互相影响，就这样渐进生心，这样的话生死绝不能了。这是说的是我们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就是因为无明，所以呢有了十二类生，有了山河大地，所以生死轮回不破。所以这个你想要从这个迷惘，想要从这个迷惑中处理出来，想要从轮回中处理出来，关键在于无明，要决破这个无明。决破无明就是我们说的开悟，就是我们说的开悟。举个例子，一个开悟的人，他如果有一个严重的抑郁症啊，现在说的抑郁症，那么他有可能他通过好好的修行，他先开悟，他抑郁症的现象还有，但是他只要开悟了，他这个抑郁症都迟早也会好的，这就叫决破无明，要先找到他的根本，决破他，后面的就好办了。看看这一段有什么没有？以前释迦牟尼佛，我记得在《大般涅盘经》里有一个人，他就是孩子死了，你看看白发人送黑发人，挺糟糕的。那个人就接受不了，就哭，要让他的孩子复活复生。嗯，后来就是说的太苦了，然后哭哭哭哭的，好像是都哭瞎了还是怎么了？就释迦牟尼佛看着看不上，受不了了，释迦牟尼佛就变成了他孩子的样貌，他就看着这就找过来了，要让他孩子。释迦牟尼佛说：“行啊，你去找一家，找一家什么？找一家没死过人的人家，到他家去取一种什么东西啊？好像是什么样的？”我就给你那个，后来他就去找，所以家家都死过人。
你是一切经论，所有法门，不过围绕着这个中心，一明心见性，一来坦然发明，使人们得以决破迷行，消除无明，离妄访真，救度归家。佛教之所以异于他教，超越外道者，其原因即在切度众生生死与凡灭之根源，而此根源又在明心见性里头，故明心见性实乃佛教之精髓，超生脱死之重要关键也。
这个地方说的还是上面说的这种无明，无明这个东西啊，就世间的人来说太抽象了，看不懂，太抽象了，但是它是最开始的一切的是非分别好恶取舍的最开始的那个东西，妄动，无明妄动，无明原形，由于无明这种的妄动，就是一切本来明白，他非要想认一个明白，我要明白个东西，本来一切也明明白白的，他非要说我要明白个东西，从这儿开始，那没有个东西可以让他明白的，没有一种实体啊，就开始妄动妄动，非要妄动出来有一个实体，这就是从无明，他最开始的时候不属于精神世界，也不属于物质世界，从无明开始慢慢就有了精神世界，而精神世界要感生出来，有一个东西让他明，这时候没有一个东西，他首先感得的是一种空，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明白，就这种觉得不明白的这种的就感受到了，就感应出来了那种的就是那种叫什么来着，空，虚空，然后虚空里头就产生了实有的东西了，这后面就有了虚空了，就是这个无明，它妄动啊，要有个东西可明白，又没有，它就妄动，这样的话就有了风了，风的摩擦就产生了热量，它有一种流动性，有流动性就产生了热量，热量再慢慢的就产生了一种物质性，物质性它是一种坚爱的东西，坚硬的东西啊，坚硬的东西等等，地水火风就这样慢慢的来了。或者由于这是从物质世界来说无明的，从精神世界来说无明，就是由于这个微细的这种的妄动什么的，没有个东西可动，这就是无明原形，就是无明就沿着他非要够明白一个东西，要让他整明白，要够他，要抓一个什么东西，就这就叫做无明妄动，无明原形，就有一种形啊，形就是绕动， 妄动就是行，无明缘行，行缘识，识就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认为的是你的主观意志，我的主观意志，张三的思想意志，李四的精神世界，这就叫做识。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从识这里开始，识对应什么呀？对应的是精神的这种的想法和物质的和物质世界，这就叫做名和色。名就是代表着精神，物质色就代表着物质。行缘名色，名色缘六入，有了精神，有了物质，我又想对精神和物质产生认识，就是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那就开始产生认识了，开始产生认识了，这个时候就开始，这是形容胎儿啊，胎儿的成长过程的，胎儿就开始了，就是有，因为有一种识，识这个产生了这种胎儿的种子，胞胎以后，那么胞胎他就想要明白外面的这些的名和色呀，他根据想要明白外面的名和色，他就感生出来了六种器官，眼耳鼻舌身意。感生出来的六种器官，六种器官眼耳鼻，这就是名色缘六入。有了六入之后的六入就缘触，它就有什么呀？六名色缘六入，六入缘什么呀？就是总而言之，后面的话，它就能够感受得到了，它就能够有认识，有认识它就有感受，有感受了它就发现有一些感受是它喜欢的，有些感受是它不喜欢的。它喜欢的它就想要多要点，不喜欢的它就想要少要点。这就是我，就是这个我六入缘缘什么呀？缘受，受缘爱啊，爱缘取，取你要取，你要是想要那个喜欢的，你想要，你就开始有个东西你能要得到了，这就是取缘有，你有个东西可要得到了，你在你真有个东西可要得到的时候，那你就瓜熟落地就生出来了，有缘生，生缘老死。这就是说我们十二因缘，就是我们这个肉体啊这种的也是有这样一个微细的无明，从这个地方感生出来的。当然了，它这个轮回的这个这里头分有六道什么的，这个生命体啊，这个十二类众生它分有六道，那是后话了。所以这个取无明这个东西对于世间人来说，它是属于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它这个微细微细的无明，这是根本。就像是怎么说呢，我们现在说的冰山理论，对吧？我们在水面上看到一个山，但是下面的底下的它这个冰山，它之所以能够稳固的在水上长存，是因为它下面还很深很深的在下面那个东西。这个无明的这个也是的，微细的看不到的，但是它是根本。它是根本，就这个东西，觉破这个东西，这个就叫做明心见性。刚才说的无不围绕着这一中心，这是用的破折号，用了两个破折号来强调这个明心见性。无不围绕着这个中心，这个中心是什么呢？就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有什么用啊？就可以阐扬发明，让人觉悟，觉悟了之后就可以破迷，就可以消除无明，就可以救路归家。佛法之所以跟外道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它是直接的找根源，直接的就着那个根源，而找这个根源就在于破迷开悟的这个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佛教的精髓，佛法说的就是明心见性，说的就是开悟，不然不是佛法。所以佛教你要是说它怎么说呢，就是佛教它属于智慧类的，它属于智慧类的，它属于一种智慧。
老师，我那个想法，我有那种想法，那也是来自于，也不是说我什么。
你这个想法是业力驱使。无明识是最微细最微细的开始，你这个想法是业力驱使，由于有种种的想法你感生出来了，你这样，然后你这样的就是这个样子，就是你在某一方面你就追求的有这种特点。比如说你有这种想法才让你感生出来了一个就是跟男的不同的女的，而女的这个特点它就是它围绕的是家这种东西，对他来说家这种东西，情感这类的东西比那个事业那类的东西更重要。大概是这样的，这是业。
那我是要觉破它。
对，你要觉破它，你觉破就是觉破家事业这些东西，种种种种的就是都要觉破它，这些东西都是泡泡泡泡，水里头的泡泡。
那我以前我觉得我放下了，那个不
啊，
我总觉得我好像已经不跟他，就以前刚结婚的时候搞了好多年嘛，我自我感觉我放下了。
对，这个就是说的这个泡泡它分两种，一种是放下，一种是没放下，这两个都是泡泡，它根本在于这个根本上你没解决，所以它会两边来回换，来回换就是一会儿你心情好了，一会儿心情不好了，一会儿觉得放下，一会儿又没放下。你这个如果彻底的根本这个地方上你没有觉破的话，你谈不上真正的放下。 只是说我们现在修行的过程中，先让你暂时放下世间的事儿。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目标是要开悟。这个时候的话，世间的事儿，这种的心你要先歇一歇，这样容易开悟。你歇下来世间的这些心，把这个心的精力用在修行上，这样的话，就这种时候说放下。实际上的话，到后面也没有什么可放下的。
老师，我想问，我觉得我有业障。其实，现在我就跟着现在的老师，我才能学一点。以前要我看个书什么，我会觉得很困难，就定不下心来，做不了什么事情。就关于学习，我是不太能做到什么东西。
现在的人啊，妄想执着深重的，一般的都学不进去，刷视频刷出来的，也可能是这个不光是你一个人的，也别在意他。我就觉得对我们来说心中心法特别简单，说这些道理什么的这个东西太漫长了，你可能我要一直开课，然后你一直学，然后一直的听听听，我都自己都累得慌，没必要。你去实修，实修的过程中我一说可简单，就是这么回事，你也是这么想的，这就好办多了。实修是一个非常便捷的路，也不用有什么善知识一直在不停的说。另外一个的话，你通过实修你自证的，你自证的你自己心里头的感悟跟那个佛经的它是一致的，这就叫做印心。去实修，实修能够减少你的妄想执着。你要是不相信你就试一试，不相信你就试一试，你就是每天做一个小时六字明，可以上午下午两做，然后多念念六字明，先做一到三个月，你试一试你就知道了。
每天做一小时也有点可怕，有点多，对，就有可
能。你没有尝到好的滋味，我们觉得你这么想都特可怕。它是一种休息，不会可怕，没啥可怕的。没人招你，没人惹你，没人咋的你。他这个佛教中说的这个是佛教的精髓，超生脱死的重要关键。我们现在学佛的好多种呢，就是为了超度。还有为了积累功德，让自己更加吉祥，都是为了这个。佛曾经说过一个故事，就是那个什么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个暗夜的一个什么，一个白的一个什么的，就是这两个人，这两个人，
就是一个是功德女
啊，功德女，一个是暗夜天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说的是大家总想要这个功德女到自己的家里来吃饭，来坐一坐，都邀请这个，不邀请另外一个。佛说这怎么可能，这两个是孪生兄弟，他是一个爹生出来的，他两个形影不离，你咋可能只要功德女不要黑暗天呀？就是说的吉和凶，祸和福，这两个东西，这两个东西就世间法就是来来回回的，这俩东西都是一类的东西，你不可能只要这一个不要那一个，这两个都是互相来回的，他俩是形影不离的。我们学佛的好多的都是刚开始是为了这个，他不知道他不是那种就怎么说，不是那种吉祥和祸福的问题，而是因为他的心啊不安，他不知道是这个。学佛为什么觉得灵验，他不是灵验，是你学着学着你的心安了，安了一些了，安了一些了，然后你再来看，好多都是这样的，为了求吉凶，为了求自己的心里那种难受好一点，他来学佛，然后也通过学佛能让他的心安一点。这个时候你应该考虑一下佛法到底说的什么，佛法说的就是破迷开悟。就是这个，这个是根本，佛法都是为了让你认识到这个根本，认识到这个根本以后就好办了。看看这个还有什么，没有，再往下。
因事之故，经论虽多，阐述题岔，动惑有异。而宗子是以法门虽广，设施手段能有不同，而目的无殊。所谓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也。
所以说，佛法说的就是破迷开悟，就这一个事儿。就这一个事儿，所有的都是这个事儿，只是说八万四千法门里，我们修心中心的在这一块可能更容易，它主要的就是心中心这个法不可思议，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心中心法出的祖师这一块也单刀直入的提倡这个东西，所以这两个加在一块的话，就让心中心法特别适合现在的人来学佛的这些人破迷开悟。心中心法是纯正的佛教法门。这个看看有什么没有？方便有多门，就是有的念佛，有的持咒，有的参禅，有的学经教，这就叫方便有多门。而最后都是让你能够就是通达这个究竟大义，究竟的佛法的究竟义，这就叫归元无二路。
就是我也不知道，因为本无生死可言。
对，
生死只是一个它一个这个阶段。
对。
定义的生死是这样的意思吗？
好吧，也行吧，那就是本无生死嘛，
本无生死跟生死自在是两回事，但是本无生死它起一个副作用，就是很多的证得本无生死的人他能够生死自在，那是他的副作用，但是关键是本无生死，这就叫超生脱死。没事没事，了生死就是这么了，要不然你了不掉，有个生死你把它断了那根本都不可能。
老师我问一下，那本无生死的话，那我们现在活着特别是受了吗？就随业受报吗？
对呀、啊，你现在没有证的，没有证的就是了则业障本来空，未了应须还旧债。这是在你跟前清清楚楚的呢，打你一下你还疼着呢，骂你一句你心里还动着呢，这种东西是明明了了清清楚楚，怎么说没有啊？但实际上的话，这些东西它确实是本质上来说确实是虚幻的。先修吧，修了你自己证得了，它是最亲切的。
老师，请问那个明心见性距离了生脱死
这中间还有些什么路要走？
要是真的明心见性了就没有路，哪需要什么路走啊？但是实际上的话他这一会儿明白了，具体到每一个人的身上，他这一会儿明白了，一会儿他又忘习啊，无始劫以来的忘习，这一会儿明白了，一会儿遇到了什么事儿，他又开始真有那个事儿了。这个需要是慢慢的去去除，但是这种去除即便是明心见性了，即便是去除他，按元音老人那不是说了吗，那最多也是七返人天他也就除尽了。也就是说你要是说他中间有超脱生死，中间有路径他也是有，要说他没有他也是没有，从理论上来说他就是没有，这就叫离属顿悟，称悟并消，事虚渐除，因次递进，就具体到每个人身上他不一样，因次递进。
那
有利落的有不利落的。
如果是七返人间，那就是入圣位了，虚陀还了。
就是你说的是虚陀还入圣位，实际上的话这个也可以理解成入初地都可以吧。初地或者是干慧地，看怎么定义了，这个地这个也是为人设的，也是为修行的心设的。
因为我听说是悟后起修，也就是明心见性也只是个开始，但是现在您这边讲的就是明心见性其实就是初地或者虚陀含，这好像跟以前听的是不是同样的境界吗？
初地和虚陀含这两种说法在佛教里头都有，你比如说像初地这一类的，我们一般来说说初地的比较多，不说虚陀含。明显的佛虚陀含的那个见解还是小乘的见解，虚陀含的见解是他只是说的是去除了我执，但是他的法执还在，而明心见性呢，它是分别我执跟分别法执都已经去除了，所以它更像是初地，但是这个初地是比较宽泛的初地，宽泛的初地它在教理上来说的话它也是这样，就是证得一切无所有，证得这个境界，这叫做初地。那么初地它其实也可以叫做不动地，一般来说都是用初地来说，初地它就叫生如来家入如来种，就是说的是国王生了一个孩子，哎呀后继有人了，到时候的话呢，下一次的国王就等着他继位了，他一出生就跟别人不一样，这就叫做法王子，他是代表初地，这个就是代表着开悟的知见，即使纵然是你有深厚的习气，但是你具备这个开悟的知见，那你也是法王子，你的这个习气轻，你早点可以当国王，你这个习气重，那你晚点当国王，但是这个国王迟早还是你的，因为你这个知见你到这儿了，这就是说的是法王子。我们现在理解不了，那一刻非常的轻松，你只要是对那一刻有所体验有所认取，那一刻它的力量就是是永恒的，它可以说，因为那一刻就根本就没有真假，没有什么繁盛，你经历了那一刻，即便是后面什么再有什么的，那也知道那是假的，那是不真实的，就从那一刻就是你体会到那个不可能再回复回去了，你认证了那一刻就是所谓的吧，就是那实际上那也不存在那一刻，只是非要这么说，就是修行人的经历上来说，
这时已经到达不退转了。
初地就等于是不退转，初地不可能退转到初地以下。他即便是习气很重，他也不可能退转到初地以下。
那最多七返人天，就是了生脱死后面。
对呀、对对对对对。其实压根没有生死，所以有简单的有复杂的。你看复杂的就是说的64圣位。简单的来说知是空花静无轮转。这不是了生脱死吗？这是原佛经的原文啊。七返就是他的毛病重，认假作真的毛病太重了。
七不是固定的，只是一个。
七也可以，七就是七次。元音老人说的这个七是七次。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明心见性必须是坐上完成吗？你才能到？
大部分不是坐上完成，就是因缘时节到来了。哎呀，原来是这样，
哦，那就是那为什么我们一定是要去做这个，在这个要在座上去做，
座上老老实实的持咒，座上只管念咒，坐下只管不理会。就是坐下观照，坐上持咒。
那他跟明心见性的原因，他跟明心见性的就是如何去勾连呢？
勾连就是佛说的八万四千法门，全都是为了让我们明心见性，破迷开悟的。那么其中的这个法是适合现代人修的，修这个法就比较容易在这一块。按照佛心经上也是这么说的，这个法就是能够证得佛地，能够等同于佛心，等同于佛力，等同于佛智，等等等等的。就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佛会下地狱，你放心吧。就是破迷开悟，在我们这个时候都不叫破迷开悟了，叫拔除烦恼。那都不是迷的事了，那都是乱的，那心狂乱的不行，这拔除烦恼，这个时候的话，这个时候是最适合的。这八万四千法门都是勾连明心见性的，不管你从什么因缘开始，不管是死了孩子的妈，还是迷瞪了心性的阿难，从他们不管他们从什么事开始，佛说法都会叽里拐弯的，最后都说到明心见性。那么怎么样到明心见性？那你知道了道理，你还没有到，它有中间有修行啊，有法门啊，有八万四千法门。那么我们这个法门现在来说是比较便捷，比较适合现代人修。
那有的人说就是六根门头发光动地，那这一切都是自信的一个体系的作用。那如果说知道这个，他是不是就是明白了？
你糊涂，它是不是六根的作用？它是不是那个自信的作用啊？
那也是
啊，对，那你这多了一个知道。这是你的一种想法吧，不要这么去假想它了，你这不是真知道，你现在就是老是在想着去画它，去画它，去画它，用你的那种思维把它给堆积出来，不是的，你断，你别这么想了。
对了，就是八地不是八地
出地不退转，是退转不到初地以下，然后八地到初地之间它会来回的退转，可能从三地到六地，又从六地到二地，它之间可能会有退转，但是到了八地，八地不可能再退转到八地以下。
嗯，这样明白。
这个四股罗汉虚陀丸一开始四个，它也是有自己的，
它就是在证得，我们走的是大乘，我们刚开始就告诉你大乘教义，我们没有走小乘的。小乘的那个的话，就是斯陀环、虚陀环的，他就是认为这个世间是污染的，那么他要修正到一个涅槃寂静，他就可以离开这个世间，他就去，那么就根据这个来形成了四果，就是你要七生才能够离开这个世间，再也不回来了，这个就叫做虚陀环。有的通过一生，他就可以离开这个世间，不用再往复了。就是这样的，这种的，从这个角度，像阿罗汉的，到阿罗汉的那一种的，就是那种的贪嗔痴慢疑都服的，就是非常服的，非常的有力量，他不会起现行了，他也不大可能起现行了，这个叫阿罗汉。阿罗汉就是不可能来了，不会再来了，这种的，他就是犯行已作，所作已办，犯恨已立，不受后有嘛。
那他这个是
实际上是他的误会，他是通过了一种修行。然后扶住了他，但是实际上他那个根儿没有拔掉。
还是啥？所以是那个二层里。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老师，如果这个七世人天再来的时候，
佛法已经是灭度的时候，那是不是他就可以就是什么自己看到落花就能开悟的那种啊？
是，如果佛法已经灭了，这是一个大的趋势。佛法灭了，大的趋势没有了，小的里头个别的还会有开花，他自己是独觉，这是有可能的。
啊，
会的。
是不是元婴老人自己做表率去了西方极乐世界啊？
有一种这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东山内院，那看样子元婴老人千处祈求千处应，他都没在我们心外。
啊，
随机应变，看样子是，那不是他火化的时候，人家那道生法师给说的，他本是兜率内院主嘛。
那还有咱们迁座以后是要念两个咒，一个是慈氏咒，一个是那个
往生广咒。
往生广咒、
嗯，
那这两个选哪个有什么建议呢？
建议就是看你跟哪个有姻缘吧。有的人的话就是他以前就修净土的，净土就是西方宗啊，净土就是他们要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对那个世界有诸多描述，然后让他们去那儿。其实净土宗它只是一个广义的说法，那具体的现在的净土宗都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如果你一直的都是修那个，跟那些道友也有姻缘，那你就发愿往生那儿。 如果不是强烈的要到那儿的，一般的都是去兜率内院，因为元音老人说过，就是自己将来的话，让大家都别忘了，就便是做完了前座，就便是大彻大悟，也别忘了念慈氏咒。为什么呢？念慈氏咒就是往生到兜率内院，将来下来好跟他一块度众生。元音老人有过说法，所以我们由于元音老人的这种的跟元音老人有这种神深的因缘，大部分的人他是就是发愿往生兜率内院。你想去，你说你想找想去兜率内院看弥勒佛，那个阿弥陀佛和八大菩萨也会带着你去极乐人兜率内院。
老师，我想问一下，
西方极乐世界是因阿弥陀佛的带愿而生，那我们娑婆世界因何因缘而生呢？
娑婆世界的因缘这一块我倒没有注意到，但是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这个每个世界的这个净土啊，它的因缘是由什么呢？按照维摩诘经上说的，维摩诘经上说了，每个世界的它的这个不是释迦牟尼佛或者阿弥陀佛他空下的这个愿，是由于有这一类众生，他们有这样的需求，这是最关键的。如果是他空有这个愿，那是空中楼阁。他不是没有缘由的要做这样一个地方，那就是有这一类的众生，他有这种需求，他认为到了这种的地方他才容易成就。由于有这波人他有这样的需求，所以他有这种愿要帮助他们成就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让他们能够过来在这个地方上成就。这就是净土的由来。净土的产生，净土的产生是由两方面促成的，一方面是有需求的众生，一方面呢就是有诸佛菩萨他依据本愿起的妙用，这两个搁一块就生成了净土。这个维摩诘经里面有说，那个就分好多类了，有的是精进类的，有的是懒惰类的，啥样的都有。
那我们娑婆世界因何因缘就
娑婆世界的不知道是因何因缘，但是看样子就是有这一类人，这一类人呢就是要刺激他，一刺激他他回头很快，你不刺激他他死不回头。这一类的人给点刺激，给点刺激，人家说呀这佛他太无情了，给这种刺激，实际上的话这些都是假的，如果是真的佛不可能给我们这些刺激。就这些刺激，我们看到的这些悲欢离合啊，这些的这些苦难什么的，这些都是虚妄的。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他认假做真的过程中，你也给他这种刺激，给他挫折，他容易回头。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跟我们的想法相悖逆，是这样的，五浊恶世。这种环境中就是叫火里生莲，就是我们娑婆世界跟西方极乐世界比起来，娑婆世界也可以成就的。现在就我们正在走向成就，现在是有佛时代，佛没有灭，只是佛的肉身，就是那个化现的那个肉身它显得没有了，但是佛法还在，佛也诸佛菩萨也在有这种加持。在这种情况下的，那么这样的这种的佛法的环境实际上是有佛时代。在有佛时代，这有佛时代，我们这种的有佛时代的特点就是要活力生莲，就是给他点逆环境锻炼他，这样的话生出来的有力量，他快，他有力量，他的环境是逆的，
叫火中起力。
对对，火力生莲。
火力生莲。
那佛法灭度的时代有佛菩萨吗？
佛法灭度的就是等于是佛法就已经灭了，好像是说的是这个法灭尽经里面，你看现在都应验了呀。
对啊，
法灭尽经
很多都是灭尽经里预言的。
对对对对对，
那是不是
现在还没到时候，
那是不是月光菩萨应该来要来了？
那就是最后的回光返照，可能还这个就不好说了，是不是？那是最后的回光返照，按照法灭尽经里面来说的话，现在还不是。现在还不是月光菩萨来，就是现在还没到法，一点没有的时候，他好像还有一种，好像还有一种环境吧，好像还要发一次大水啊，什么什么的，还没有到。按照时代来说的话，也有。要是这个时代就是末法时代，是一万年嘛，一万年以后就没了，一万年以后没了，偶尔也有一些独觉的。
但佛菩萨还会在世间吗？那时候
会呀、会呀、
一样会。
对对对，我们现在的诸佛菩萨在世间，就这么说吧，他应现在的就不一定现乔达摩悉达多了，一个世间只有一个主佛呀，只有一个主佛，这个是他的。那么他的视线，他以乔达摩悉达多，他在，他的教义还在，他的经典还在，他的法义还在，还有人在传承他，就证明他在。
我只是佛法灭度的时代会有菩萨吗？
佛法灭度了以后，还是临要灭
度？
灭度以后，那个时候偶尔也会有的，不是会没有，但是它不一定现佛法的形式。偶尔也会有，但是它就你个看不出来了。
那成就就无望了，那时候。
就是非常的很低，很不可能。
还有您讲到的这个灾难啊，这两年
从各种渠道，不管是什么道家的，什么什么基，甚至基督教还有佛教，各种渠道都有说有的后面有大灾，是咱们这边有这种说法吗？
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按照佛教的这个说法的话，是在简洁，然后，怎么说呢？就是说的越来越，就是说的是这个佛法快要灭尽，但是这个时候并不是有大灾，佛法还在。现在的这种时候，佛法还在，还要经历一万年呢。一万年的刚开始，我们属于是，然后再往后一万年以后再说。这一万年中间，我记得有一本佛经上是说了，这一万年的中间就是会有一次水灾。这个水灾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哎呀，这就是普通的水灾，没事儿。谁知道这一次水灾就是没有再退下去，大家长期的生活在这水上了。然后这个以后过了很久很久很久，水才退过去。然后退了过去，又过了一段时间，佛法就没了。它在物质世界上，它反映出来有一次大水灾。所以跟现在的这个灾难还不相关。我贴的这一段呢，还不是所有的，就是刚才元音老人说了，诸多的经论，三藏十二部都是围绕着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佛教的精髓。我是看到了这本书啊，这个是金陵科经处刻的书，它的封底上印了一些话，我就顺便把这些话打过来了。他说的其实还不是太完备，因为三藏十二部说的全都是这个。法华经呢，妙法莲华经说的是诸佛来此世间为一大事因缘，那就是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啊，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这个就是明心见性。华严经说的不了于自心，云何之正道，他把这个明心见性可能跟自心这个地方上给他等同起来，也有道理吧。不了，其实上华严经说的是初发心继承正觉，这个初发心就是你的心地初次发明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正等正觉。华严经上有这么说，华严经上说的次第说的是非常的复杂的，但是华严经里面同时也说了一个没有次第的，就是初发心继承正觉，还有就是一切众生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这都是华严经里的。大日经，什么是菩提啊？菩提就是正等正觉。什么是正等正觉啊？如实知自心，如实知自心，自心的这个东西你自己就是只有你自己知道，它是无形无貌的，这是自心，并不是我们的心态的波动。你就是知道了自心的真实的那个样貌，那个心什么是你的心啊？那个自心是真心，是真心，如实知自心。楞严经上说的，楞严经里面的妙明真心啊，楞严经里面说的这个就多了，妙明真心，那个就是了然自知，或本妙心，常住不灭。五祖弘忍说的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这个就是五祖弘忍他的徒弟很多了，他就让那个他们说偈子嘛，写偈子，你不识本心学法无益，你们都学的怎么样了？也学了一段时间了，在我这时间也不短了，你们都说一说都学了什么呀，对吧？不识本心学法无益，要是识字本心，论道上阵亦能见性。六祖慧能说的唯传见性法，出世破迷宗，哎，你看这个说的就跟元音老人说的很一致。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像楞伽经里的自觉圣智啊，金刚经里面的所谓什么即非什么是名什么呀，等等等等，这些这说的都是究竟的这一个开悟明心见性，就说的都是这一个。六祖慧能还说的就是说的是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这句话也挺有名的。我们就不说那个禅定了，咱们不要在这议论禅定，咱们就说见性，就说你见性了或者没见性，就这一个事儿，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不论禅定解脱，就是不论
禅定解脱，不是用禅定解脱。
对对对，你也可以这样理解。还有一个就是说的是不论别解脱，因为他们现在那出家的人呢，出家的人他有一种别解脱，就是他持戒，持戒可以让他远离这种那个就是贪嗔痴的沾染，就是这一类的，这叫别解脱。
别是那个
别是分别的别，它不是正解脱。
不认这种心，就是也说没有一个本性，也没有一个不动的，它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属于这种的。那这个既然是佛讲佛法，为什么会有存在这样的一个知见下来？
太容易了，太容易存在这种知见了，因为这种人特别的相信自己的见解。小乘的佛经，你通过自己的见解你可以理解，但是大乘佛法你理解不了。简单来说，色就是空，空就是色，一句话他就傻眼了， 这明明有他怎么说是空啊，明明是空他怎么说是有啊，一句话他就傻眼了。这就是大乘佛教，大乘佛教说的究竟义不在我们的思维理解里，但是小乘都是你思维理解可以理解得了的。你看这个世界不是污染的吗？这个世界不是无常变化的吗？他能够感受得到。所以呢，他这个东西他思维能够理解得到，他相信这个东西，他要是没有修正，他很有可能就认为这个小乘是解脱，他很有可能是，但是实际上的话，这个是解脱不了的，解脱不了的，因为他有一个东西可以离，有一个东西可以入，有一个东西可以出，他根本都不可能是究竟的，他会来回往复，只是他的思维能够理解得到。小乘的那个除了阿含经之外，还有那个俱舍论，俱舍论也是非常代表的，有代表性的一个小乘的经典，它是一个论。俱舍论你要是仔细的学习，就我们这些学识水平的都能看得懂。大乘说的是妙，说的是妙，说的是真空妙有。你看那个维摩诘经，维摩诘经里面说的那个什么什么，维摩诘把那个世界相继世界拿过来给他们看了，相继世界的海水也过来了，海水里头有鱼有虾，他们都不知道，他诶端出来了，在自己的手心里给大家看，这怎么可以思议呢？思议不到啊。所以大乘佛教里想的是一毫毛里头含有大千世界，大千世界都在这一毫毛里，说的是这个芥子那须弥，一毛端含有无量的大千世界，这种东西超乎他的想象，他认为这都是伪经。实际上呢，大乘的佛法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你只有修正了你才知道这个地方是究竟的，这个地方是真实的，而且只有这个才能真正的了生死。它不是造作的，出现一种造作的修行让你了生死，那你造作的修行就像射出去的箭一样，你只要有力量这个箭就能射得出去，但是呢你要没有力量了，这个箭就掉下去了。
那也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阿罗汉他们这种就是涅槃是属于那种有为的涅槃、就是、
啊，对对对，它叫有余涅槃嘛，
因缘的涅槃，就是它有一定的因缘才成就
这种、它这种涅槃不是究竟涅槃，所以它叫有余涅槃或者叫偏真涅槃。偏真涅槃就是这种涅槃是狭隘的，不是究竟涅槃。究竟涅槃我告诉你有另外一种特别跟它相对，就是地藏王菩萨说了，我不成佛，等到他们都成佛了我再成佛，他们有一个不成佛我就不成佛。哎，这个其实也是一种涅槃，这种涅槃就是本来涅槃，我都不需要另外一个涅槃啊、嗯，是这个，这就叫大乘。